往下第五章。
我想我们读过之后呢，大家都知道这一章圣经乃是讲到乃曼得了医治的事。还没有讲这两章，这在这一章之前呢，上一次说过，在第四章后面有两件事情没有讲，把它稍微简单的补充一下。一件事情呢，就是因为那地方有饥荒，缺少粮食，所以这个伊丽莎就叫门徒们呢煮一锅大锅汤啊，然后大家分着吃。那煮汤的时候呢，有人到外面去这个野地里面去走，走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野瓜藤，上面有很多有一些的野瓜。那么他就把这野瓜摘来之后呢，那么他们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那么但是看见是瓜嘛，就把它切了之后摆在锅子里面，然后就一口一口出来给大家喝。喝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发现呢，这个瓜是有毒的瓜，所以整个的锅整个的汤呢就不能喝了。他们就告诉伊丽莎说呀，那么这个用汤里有毒啊，我们不能喝了。那伊丽莎就说呀，你拿一点面粉来。那么然后他们拿来之后，伊丽莎就把它放在锅里头，然后呢就说呀，这个现在可以喝了，没毒已经都没有了。这是一个故事。第二故事呢，就是这个有一个人呢拿的这个20大麦饼啊，送给伊丽莎。那伊丽莎把这个大麦饼拿出来呀，就分让大家那个分给那些门徒们吃，差不多有100多人呢。所以门徒们就说，那么这个饼啊，100多人呢，怎么够吃呢？一定不够的。伊丽莎说，你尽管呢能分给他们，那么吃了之后呢还会有余剩的。所以就坐下来就吃的时候，真的像伊丽莎所说的，那么还有余剩。这是第二件，那个第二个故事。像这两个故事呢，都不是太难，也比较简单一点。那么头一个故事呢，说到那个复活的大能啊，或者说复活的生命，那个生命啊，乃是能够是不能朽坏的生命，它有能力啊，能够吞灭那些死亡的。为什么锅里有毒呢？就是因为有死亡的因素啊，在锅子里面。那这个因素从哪来的呢？就从那些野瓜来的。那野瓜呢是不能够随便吃的，他们也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那就是吃掉了。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难处，就是常常啊是中国人叫饥不择食啊，肚子饿了，那么不管什么东西就把它吃掉，哪里知道吃掉之后啊，这些都是有毒的东西。我刚刚蒙恩德就那段时候呢是心里非常火热，就是盼望啊能够多读一点的属灵的书报，那使里头得到供应。那么那时候买属灵书报不大容易买到的，我也不晓得应到什么地方去买，那个属灵书报也很少，不像今天的属灵书报那么多，所以我就到旧书摊上啊，去买那个旧书，看看有没有属灵书报。凡是关于基督教的书呢，我都把它买来了，当然也很少，也没有几本，像基督教伦理学了，像耶稣论呢，那么这些都是那时候我买的几本书，买回来就读的时候实在是觉得没有味道。不要说是那个基督教伦理学那没有味道，就是连讲的耶稣论呢也读起来没有味道，然后就把它那个放在一边了，没有不再读它了。还好感谢主怜悯，叫里头感觉到那个没有味道，所以就没有再读下去了。若是读下去的话呢，就把那个接受里面那些教训的话呀， 啊，这是把野瓜藤的烧水汤啊就吃掉了，啊，这个是要中毒的，所以我们吃多那个对那个属灵事情啊要很小心，不能随便在那接受的。有时候呢，别人讲一些的话语，那我们就接受了。别人那这个就像圣经所说的那各样的教训，那么这样教训那样教训，心理学了什么哲学了这思想啊，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教训，若是我们接受的话呢，那可能就中毒了。这些都像野瓜一样啊，你若是吃了之后呢，会有里面有毒素的，我们不能随便吃的。我们的食物啊，那有，当然我们食物羊呢总是要吃青草的，我们总是吃那属灵的粮食的。那我们属灵粮食什么呢？只有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只有主耶稣生命的粮食，吃我的人就不再饿，喝我的人就不再渴。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食，那么我们只有吃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就能得到供应。主耶稣也说呀，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有生命就在你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吃主耶稣的肉和主耶稣血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生命，就得到宝座。那不要吃主之外的东西，主之外的东西不要说是那些不好的东西，有犯罪的东西我们不能随便去吃，就是那些的没有犯罪的，讲许多人的思头脑人的思想的东西，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哲学了，那么还有什么心理学这些东西，那么甚至连基督教的伦理学呀，那都是有毒的，都不能吃的。讲耶稣论呢，那讲耶稣的事情，那应该是没有毒了，但是也很小心，因为他讲的时候了，和我们所听的不一样，和圣经所说的也不太一样。他就说了，比方说，他说的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啊，主耶稣怎么能在水面上行走呢？他那里水很浅的，那就把脚啊那个。正好把脚没过去呀、啊，那么这个人就远远的看见他呀，是在水面上走。其实呢，那个只有这个很浅很浅的水，慢慢的走起来是很容易的。那这个话呀，那个不能够你他不能够解释的，因为彼得也说，主啊，若是你是你的话，求你让我那个也下到水里面，也在水面也去走。这个彼得也下去了，也在水面上走。走的时候看见风浪甚大呀，就极害怕，都要沉下去了，马上就淹死掉了。说这个赶快要叫主啊，主啊救我！那主就伸手把他拉上来了。那么说你这小心的人呢、啊？出去给我们看见，要是水面上只有水，这只有那么浅的水啊，不会把彼得淹死的，彼得也不会害怕的。那么大的人呢、啊，常常在海里打鱼的，那么这点水怕什么呢？那一定是水很大，水很深，那么他就几乎都丧命，所以他才害怕。所以这些的都不能够自圆其说。那么这若是我们糊里糊涂接受的话呢，那我们就知道完全是中了毒了，要中毒的。那么这些东西都不能接受的，所以不能随便的看那些的基督教的书籍，也不能随便能听别人讲到啊，别人讲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也不能随便。就像我们平常讲到时候，我们常常我们诗歌啊常常说的，他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到底这个先知啊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呢？这搞不清楚。他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那我们他讲论呢，我们不要藐视他。但是下面一句话呀，就很重要。他说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测。他有的话也是善美的，那个出乎神的、出乎主的都是善美的，这个我们要持守、要接受。那么那些恶事的、那些不是出乎东西的东西啊，我要禁戒不得，不要接受。那因为接受之后呢，就会中毒了。所以我们听到也有一个分辨的力量，善美的要持守，那不是出乎主的东西啊，我们都要拒绝、不要接受，那免得呀我们来中毒。 那因为很多的野瓜藤啊，我们不晓得什么名字，我们也不懂得他讲的什么，他只要提到耶稣两个字，我们就以为说是
对，
这都对的了，也不一定。所以啊，要初住的真的是初住的，那要接受啊。那我们怎么知道，怎么能够分辨是初住的不是初住的呢？那个时候呢，他们吃野瓜藤吃野瓜的时候呢，他们是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因为什么？我们有一位先知啊，这个像伊丽莎那样的先知，不是在外面，他是在我们里头的。那外面的先知，你找到他才问他。那个先知，我们可以不可以吃个瓜呀？那伊丽莎说不可以吃，那就好了，是不是？但是伊丽莎不一定常常跟他们在一块儿了，很可能伊丽莎走掉了，结果他们糊里糊涂就，煮了汤就吃掉，就喝起来了。那么等到伊丽莎来的时候呢，他们知道这是有毒的，他在问问伊丽莎怎么办呢？怎么办？这个汤都不能喝了，那并且喝了那一种中毒了，怎么办呢？那这时候才想了那个挽回的那个方法，那个那么中毒的结果呢？怎么样？中毒深了，长久中毒了，那怎么样了？死掉了，一定死掉，是不是？那就虽然还没有死的，已经在死亡的边缘上头了。那个死亡的因素啊，已经进到去了。那迟早必死，因为你身上已经中毒了，迟早会死掉的。若不吃药的话，那一定会死掉的。那么因为有毒素在里面，这毒素慢慢发展了，整个全身呢都给它。中都要中毒，那一定就是或者中到了什么神经啊，就一定会死掉的。所以一个死亡的因素在里面。那么怎么像这种情形怎么办呢？没有吃的时候那就很好，那么吃了之后呢，那就是很麻烦啊，那就是找伊丽莎。那么只有伊丽莎有办法。伊丽莎为什么有办法呢？啊？
他复活的生命，
因为伊丽莎代表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里面有复活的生命，那种生命在我，死这个复活在我，他里头有复活的生命，那个复活呀是一个大能，叫大能的生命。你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时候了，他就说到那个生命叫做不能朽坏的生命，它是不能朽坏的。为什么不能朽坏呢？因为这里头能力抵抗那些朽坏的因素。每一件东西里都有朽坏的因素，我们身体里也有朽坏的因素，到了时候就把我们身体啊给它毁坏掉了。那个朽坏的因素一直在人里面，不像说在我们里头，在整个的万有里头都有一个朽坏的因素。我们看见树长起来了，现在就发芽了，很茂盛。那么这个长一年两年几年之后，它就会枯掉了，整个大树会空掉，里面空了，那枯掉了，然后之后就死掉了。那么因为什么缘故？里头有朽坏的因素，每一件东西都有朽坏的因素，那个因素一直在里头做里头在那腐烂，那里头一直在那做工，那么就把这个人呢弄死掉了。人也是这样，树木也是，花草树木也是，也是这样。所以那个朽坏的因素啊，那是一个死亡的因，就是一个死亡的因素，在人里头，在整个万有里头啊，在那做工。那么怎么叫让他能够把这个东西除掉呢？那解除叫人呢不至于死亡呢？那只有伊丽莎有办法。因为什么？因为伊丽莎乃是代表那复活的主耶稣，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就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他里头有那药的，那个药啊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主耶稣那药是什么药呢？就是那个生命，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那个复活生命大能啊，又叫做不能朽坏的生命的大能。那个生命是不能朽坏的，进到这里面去呀、啊，能够把那个朽坏呀、啊、吞掉，能够把朽坏呀、啊、把它除掉，那么这个就叫人呢、啊、不至于死了。那么一那就是 伊丽莎说你们拿那个细面拿面来，就把他一面呢交给他，他就把这面撒在锅里头，他说你喝吧，就没有毒了，现在已经没有毒了。为什么呢？那个这个面一进到里头去了，就把那个毒素完全除掉了。这个面到底代表什么呢？那圣经里说的献素祭的时候呢，都是用细面，用的面呢来献祭。那么我们知道所有的祭物都指着主耶稣基督的，燔祭指着主耶稣基督的，那素祭指着主耶稣，平安祭、赎罪祭、赎钱祭，每一个祭物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所以献祭呢，乃是把主耶稣基督在献上，或者是牛或者羊，那都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所以素祭呢，那个细面呢，也是代表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素祭，他把那个细面拿来要撒在锅里头，就是把那个复活的主耶稣撒在那锅的里面。这个它里头有个不能朽坏的生命，它有个用吞灭死亡、除灭消除死亡的生命，所以也能够把死亡啊那儿除掉。那我刚才说了一点，所以我说那个我们那么到底这个东西吃不吃，那我们怎么知道不该吃呢？因为我们里头有伊丽莎，伊丽莎不仅是在外面的，伊丽莎呢在里面，那就那复活的主耶稣在我们里面，那就是圣灵。那圣灵就是呢，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啊，就把圣灵赐下来了。而这位主耶稣呢，就在圣灵的里面，所以啊，他会只告诉我们的可以吃不可以吃，所以我们里头会知道的。那就不要去问别人可以不可以接受啊，这个东西这个道理对不对啊，这讲的就不要去问别人，因为我们里头有位圣灵啊，他在凡事上指教我们，圣灵会告诉我们这个有毒不要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他不要我们不要吃我们就不吃，让我们吃我们就吃，那不要说别的东西，连我们吃饭的时候了，我们都应该要体贴那个圣灵所给我们的感觉。若是你喜欢那个吃那个、啊、喜欢吃东西，你拼命吃拼命吃，你都感觉不要吃了不要吃了，那你就赶快不要吃了，是吧？你不说我喜欢吃，喜欢吃也不能随便吃的，你说吃了又怎么样呢？那下后果呀，那我不知道，那一定是有个不好的后果。所以我们在凡事啊，都要体贴那圣灵在里头给我们的感觉。那么就是吃了之后呢，若是这个我们接受那个复活的主耶稣，那个复活的生命会在我们里头啊，把那毒素啊从里头除掉了。因为他有那个不能朽坏的能力，那个大能，那么他能够把那个毒素完全那个消除，把那死亡的因素嘛那个除掉。这是头一个说到，那个复活大能的他的能力是有那个不能朽坏的力量，能够把毒素把那死亡的除掉的，这叫人从死里复活的。这是第一。第二故事呢，就是一个大麦大这个二十个大麦饼。
二十个饼就是一百。
二十个饼啊，就要分给100多人吃的。那么这个呢，当然了，今天我们读起了这个故事呢，好像并不太稀奇，因为二十个饼分给100人吃的。主耶稣地上时候曾经用5个饼啊分给5饼2鱼5千吃的，那除了妇女孩子之外，这个有5000人，你想想看，
不得
多少人，
上万
是不是？那100人算什么呢？但是你要不小小的，事实上到那时候100人呢、啊，那就不得了。若是今天要100人吃20个饼啊，那的确是吃不饱的，是不是的？我们大家都会知道，事实如此的。那每人只吃一块，那怎么能吃饱呢？那么，所以人说呀，不能吃不饱的。那是伊丽莎告诉他说呀，你尽管听话好了，你分出去，那么然后你吃，不仅吃，还有剩下，还有剩下的，不仅吃饱。还有那个剩下的，那这什么意思呢？那要他听话，那就要他相信顺服。虽然按照事实来说呢，20个饼啊不够100人吃，绝对不够的。那么现在要怎么办呢？ 那一粒大鸡蛋说了你就相信，那不相信之后还相信之后呢还要顺服，你要分出去啊，不仅是相信，所以信而顺服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到底指的什么说的呢？那就这个我们看见复活的生命不仅是大能的生命，能够除灭死亡的，并且呢它是无穷的生命。那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主我们的主啊，他是他扶持我们供应我们，是用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无穷生命大能又可以翻着不朽坏的生命，说两个意思都有的。无穷的是没有穷尽的，那是多多得很，没有穷尽的不能朽坏的是能力啊，是能够吞灭死亡的。所以那个生命，主的复活的生命，一方面来说呢是不能朽坏的，是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没有穷尽的，丰富的是没有穷尽。不要说你100人、1000人、5000人也没问题的，因为这个生命是没有穷尽的。这个五个饼啊，主耶稣一直不分完之后，门徒们就去分完之后，门徒把空篮子拿来了，主耶稣又拨又分，他们又拿出又分，这门徒可能让他稀奇了，这个饼啊怎么拨不完呢？就每次去都是满满的篮子，然后这个又分给大家，分给大家。那么他们分完之后，哎，再去这次查空嘛，查不完喝完了吧？结果还在那不完之后又满了，满了再分给大家，让大家拿去那个分着吃。那么没有穷尽的，那5000都吃饱了，那这个饼也不完了。那没有，那为什么缘故？因为主给我们的生命乃是无穷的生命。这是我们要认识一件事，第一认识一件事，主的生命那是大能的，第二要认识主的生命是无穷的，是丰富的，这两件事情是非常宝贵的。大能的生命就是说，我们虽然有时候软弱，有时候下沉，我们虽然有时候爬不起来呀，但是你看你自己是绝对是软弱，没有力量，爬不起来，真是这个人呢，真是趴下去了。那在这个时候呢，你说主啊，感谢赞美主，你赐给我生命，那是大能的生命。当你用信心接受这生命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你都刚强起来了，啊，你就重新得力，啊，就录音啊，返老还童啊，他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好像鹰一样返老还童，他们行走却不困乏，奔跑却不疲倦，所以他们就得到力量了。所以我们呢，我们虽然有时候疲倦，有时候会软弱，但是要相信咱们里头有那复活的生命，它是那个是这个有能力的，有力量的。耶和华是我们力量，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一相信主耶稣，接受主耶稣，依靠主耶稣，和主耶稣联合联系，接住主耶稣一项，那么就得着了。光是嘴巴说主啊，我相信，这个不行的。光是说我祷告主啊，主啊，叫我相信，叫我相信也是不行的。那么怎么才能行呢？就是和他接触，和他有活力接触啊，那个生命就流过来了，对不对？就在灵里头啊，和主有接触。所以我们必须要操练灵啊，就是我们灵才能和主啊能有活力接触。我们肉体不能接触，头脑不能接触，思想不能接触，乃是灵才能和主有接触。当你灵和主一接触的时候呢，灵里头就刚强起来，当我们里头刚强起来，我们身体也就刚强起来了。所以这是那主的生命，并且给我们看见这生命乃是无穷的生命。无穷是各种样的供应，那么你需要哪一方面的供应，它都在里头，因为它是无穷生命。它不仅是一样的供应啊，它乃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跟前呢，我们要他要得恩惠，猛连续恩惠猛连去做随时的帮助。那个随时的帮助呢，有人告诉我们说翻作季节性的帮助，冬天了，那么我们都 季节，到春天之后呢，我们季节换了，夏天之后呢，又换了季节了，秋天又换了季节了，那么你不能一直都穿一件衣服啊，是不是？那么一换季节的时候，衣服就换掉了，那么夏天有夏，冬天有冬天衣服，夏天有夏天衣服，春天有那个秋天有秋天的衣服，它的四季啊都有预备的。那么若是我们没有这个穷苦的话呢，那就是只有一件衣服，那就没办法了，是不是？若是你有一点那个稍微富足一点的，你有各方面预备，你春天来了，好了，很暖和了，脱的衣服多了；夏天来了，脱的更多一点，那么只穿那个汗衫就可以，或者穿个衬衫就可以了。然后秋天来了，这个时候你不能光衬衫了，必须再加上衣服；冬天来了，那穿着棉衣服了，那这个寒冷的时候了，那皮的衣服也穿起来了，那你都有预备的，那就看见呢，我们主的预备是丰富的，那个生命啊，乃是无穷的生命，每一个需要都有每一个预备，每一种预备的，你需要什么？主就做我们什么？你需要力量吗？主做我们力量。你需要喜乐吗？主做我们的喜乐。你需要痊愈吗？主做我们的痊愈。或者我们像我们的高姊妹，她说我现在我不舒服，并没有罪，并没有什么病，但是我不舒服。那你不舒服的时候了，主就是我们的供应，是我们的舒服。说主啊，感谢赞美主，你是我的喜乐，你是我的力量，你叫我里头平安无事，你就里头啊，喝主解除解除啊，里头就有力量，里头就舒服了。所以我们主耶稣乃是季节性的帮助，他的生命是无穷的生命，那就说是没有穷尽的，各种各样的帮助，各种各样的帮助和扶持啊，他都能供应我们。我们是不是说外面物质方面，那物质方面我们主也能供应我们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说乃属灵方面主的供应啊，乃是无穷的生命，乃是没有穷尽。那么这是头两个故事啊，那么给我们看见的
这半钟加第五章。
好了，这个头两个故事从此结束一下。那么然后就讲了这今天的故事，今天这个事情，这件事情乃曼得医治的故事啊，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主耶稣在地上时候曾经讲过，你知道路加福音里面读的时候了，他说那个先知以利亚呀，他这个饥饿时候呢，他没有到别的地方去，他只到撒拉法那地方去啊，到一个寡妇，撒拉法寡妇那里去啊。
对，
那寡妇呢，只有一点饼啊，一点油，那么他总在用着一点饼一点油啊，那你看先知以利亚在那供应。他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呢，那么他说在以色列当中有好多长大麻风的，但是呢伊丽莎没有到啊那个那些以色列当中那些长大麻风那里去医治他们，乃是啊那个叙利亚就是亚兰国的那个乃曼呢，他得了医治了。那么当然以色列听见这话很不高兴了，说这个到叙利亚去，结果到了那个撒拉法那地方去，没有到以色列那儿去，那这个祝福该归给我们了，怎么没有叫让我们得到医治呢？所以他们都很生气，都要把主耶稣赶出去了，到山上就把主耶稣几乎都要推下去了，因为他们都气主说这话呀，他们不喜欢听，他们喜欢他们自己得祝福，不喜欢别人得祝福，但是事实上是这样。所以主耶稣提到撒拉法的寡妇，也提到亚兰国的乃曼，亚兰国就是叙利亚，叙利亚的乃曼，那乃曼呢的确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因为他是一个大元帅，亚兰国的大元帅，不仅是大元帅，并且是大有勇力，他非常有勇力，有勇敢，有力量的，曾经打过几次胜仗，所以啊这个全国人都很尊重他，特别国王啊，他们亚兰国的国王就是叙利亚的王啊，非常器重啊，这个大这一个元帅，那么结果就升他做大元帅了、啊。那么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那么是很红的一个人物，也是 众人呢所仰说众人所仰望的啊，所仰慕的，各方面都很好，没有一点没有问题，只有一件事情他只是。这是什么？
长大麻烦，
长
大麻烦，这件事这个糟糕了。如果是都很好的话呢，那么没有大麻烦，那就很好了，所以就可以活下去了，起码活几十年吧，是不是？但是一大麻烦一来呀，那就大麻烦啊，就是一种死亡的一个东西在里头。那时候大麻风也没什么医药的，就把人烂到一个地步啊，一喘一直喘着一直烂了，鼻子烂掉了，嘴巴也烂掉了，耳朵也烂掉了，到末了这个人就死掉了。所以大麻风啊，它里头有死亡的因素啊，那个在人里头，所以人家长了大麻风啊，外面是大麻风，里头呢乃是一种死亡的因素，那个因素在人里头啊，就叫人呢慢慢就死掉了。所以好是很好，一想啊，慢慢就会死掉了，那么就不好了，是不是的？那么今天我们可能年轻人都没想到，我们现在上了年纪的都想到，我们差不多已经慢慢已经到差不多快到末了了，完了，是不是？那么年轻人呢，他们想没有想到啊会死的，你是不是没有想到死？那但是呢，那死亡的因素啊已经在里头了，是不是？总有一天呢。会死的，无论今天你得了什么东西，无论今天你有了什么东西，无论今天你做了什么东西，无论今天你怎样的丰富，怎样有能力，怎样有知识，能被人尊重，或者是我们说的有一位，我们从前在上海认识一位弟兄叫梅以林的，他是清华大学梅以期的弟弟，梅以期是哥哥，他是梅以林弟弟。那么这个弟弟在美国读书，是不是他告诉我们说呀，他得了七个博士学位。那我们哎呀，这真是了不起，得了七个医学博士，那么这是不得了一件事情啊。他说我现在呀，我在上海医学院呢，在上海是一个最好的医学院，我在上海医学院教书，我终点最少，我的薪金最高。那你就看着很羡慕羡慕啊，是不是？那么重点最少，薪金最高，又有七个博士，大家都是，都是叫做梅博士，都尊重不得了，尊重的那个不得了。那到他有时候到我们学校去请他讲到，那学生们也是很尊重他。不过呢，他有时候要求很厉害呀，我们这个有时候也达不到。他说我给你们讲啊，七个教会这个启示录里头有七个教会，我要给你们讲的，那你们呢要把整本启示录啊从头到末了读七遍，让我们读七遍。那这个当然这个启示录读七只有二十二章，读七遍也不算很难的一件事情了，有空的话有时间的话没问题，但是你没有时间呢，你怎么读七遍呢？七遍也要花时间读啊，是不是？不能够走马观花的读啊。他以后就是哈，我们说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实在读不了，他第二次来说告诉我，好了，那你就读二三章，第二章第三章读七遍。第二章第三章我们也读不完的，但是当然要求，这最低的要求了。他为什么会这样要求？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的。他说从前呢，你弟兄带我读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就叫我把启示录读七遍，我就读了七遍。他自己这样说，他要求我们呢，也要我们这样。但是看见我们这个的确是赶不上的，那个是达不到这个目的啊，他就把那个标准的降低一点，其实我们还是不行。不是，那我们这个不肯做，是不能做呀，做不了，因为太忙了，没有办法再去读启示录啊，二三章去读去。所以呢，就给我们看见他这个人是一个很殷勤的一个，他是一个不仅有博士，那个不是虚的啊，他是花功夫在那儿得来的，说很殷勤的一个人呢。那这样一个人，那的确大家都很尊。那么你像这个人都那太好了。那么若是一直都这样啊，那也还不错。那但是以后呢，他到了美国，我们就听说 有一次他开车的时候，在马路上车就跑跑，一直跑，就这样跑啊，失去控制了。为什么失去控制呢？中风了，在车上啊，已经死，就一个人了，在车上啊，没有死，但是人已经中不能动了，所以车子就跑啊，还好没有撞到别的车子，结果撞到边上去了，跑得太远了，跑上了，还是撞到别的车了，还是撞到边，我记不太清楚了，那人也死掉了，所以还是有一天会死的。就为什么缘故？因为里头有死亡的因素，各方面都好，但是里头有死亡，人都是这样。那么不仅人是这样，整个宇宙万有啊都是这样，没有个东西啊不是会过去的，没有个东西不是会死的，万物都是会，只有主耶稣基督它是多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其他东西都在那儿改变，一直都是在那儿改变的，都在那儿变化无穷的。那么这个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因为大家都有一个死亡的因素，只等到主耶稣来的再来的时候，到那一天主耶稣要使万有都复兴起来啊，而那一点复活的生命要进到整个宇宙万有里头去，把所有的死亡的因素都被吞掉了，都打败了，到那时候了不再有死亡了，到那时候了整个万有都复兴起来了，那么永远不死，永远活着，那是当主来的时候，今天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今天还是我们在一个那个盼望里头，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盼望啊是有，是我们是这个盼望是能得到的，是能实现的。为什么能实现？因为在主耶稣身上已经实现，他死了三天要复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那是我们主耶稣的。那么我们他是出熟果子，我们今天呢也是出熟的果子，他今天在我们里头也做这样的工作，让我们从死里复活，只活到永远，那就复兴，这整个万有啊都要复兴起来。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复兴的力量啊，这就是那么这个乃曼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啊，那我们要复兴起来，我们要得到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使我们那个里头刚强起来。那个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呢？这就是乃曼身上最宝贵的一个秘诀。头一件事情呢，我们看见乃曼是一个天然的人，别人是怎样他也是怎样，他虽然是大元帅，虽然有勇力，所以勇气也是大国王说最器重的最宝贵的，那么虽然是这样，但是呢他可惜呢他长了大麻烦，那么他里头也是像别人一样有那个死亡的因素，那么要怎样子才能得到医治？怎样呢才能够把这个死亡从死亡里出来呢？这就是今天这个故事里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头一件事情呢，我们先看为什么他有这个死亡的因素，他这个有里头有这样死亡因素和别人一是一样的，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虽然是个大元帅，虽然是有勇力，虽然是有名望，也是有很有名声的，那么虽然这样好，但是呢他仍然是有死亡的因素在里面，长了大麻风，那和别人一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看见今天人呢是这样情形啊，那么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个天然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活在自己里面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就像这个乃曼一样，头一个情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长了大麻风呢？我们怎么知道他有大麻风？那外边看得见的，那我们身上也没有啊，我们怎么知道呢？那第一件事情就看见了，我们和不和他一样？头一件事情和他一样，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骄傲。我们这个乃曼呢最大的一件事就是骄傲，他有可骄傲的。为什么骄傲呢？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有地位，哪儿被国王被 我王所尊重的又是大元帅，他是很有地位的，这个能除了我王之外，下面呢就是孙乃曼了，他一样有地位，他有荣耀，大家都在称赞他，哎，他打过几次胜仗，那么他很有荣耀，那么他有骄傲的，有地位有荣耀，那还不骄傲吗？是不是？那今天呢，我们虽然赶不上他有地位有荣耀，但是呢，许多时候我们也骄傲，像他犯他一样的毛病，没有地位，也没有什么荣耀，但是呢，我们自己还是很骄傲的，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赶不上他，是吧？我们自己总以为说我们还很好，我们了不起，我们比什么人还好，比什么人还好，是吧？所以看见我今天呢，这个好那个好，好多好，那么也有荣耀，那么也有人称赞我们，那我们也有地位的。那么比如我做爸爸的，那我做妈妈的，我是做什么的，那我也有地位的。那你看着，因为你有一点点的东西啊，那自己有，就是没有的话，你自己以为有了，还要也骄傲，是不是？你有会骄傲的，连自以为有没有，哎，自以为有还是会骄傲的。所以我们一个难处呢，就是骄傲。一个长大妈风的人呢，一个活在自己里面的一个难处呢，我就是骄傲。这是免不了的。那世间人呢，有没有不骄傲的呢？有人谦卑，那不骄傲。哎，很多时候呢，谦卑啊是假谦卑，假的啊，不是真的啊。我从前说过这故事，如果呢我再说，你可能够更清楚一点。有一次我们在学校的一个聚会啊，少数很少数的，那大家围着一个圈子啊聚会。那一次他们请尼托生弟兄去啊，我也不晓得弟兄们会请尼托生弟兄去，那么我在住在上海嘛，当然比较方便一点的。那么那天尼弟兄去了，然后一听说哦，尼弟兄今天在这里啊。那我今天要特别表现的谦卑一点的，让他看见我是一个谦卑的人呢，好让他能对我有点欣赏啊。所以我就坐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坐往了后排，只有坐前排，因为大家人数不多，只有围着圈子，那你这后边也没有人排，也没有人了，也没有人了，也没有座位的，所以坐在前排。做谦卑了，我就表现谦卑呀。那怎么表现谦卑呢？你们知道我怎么表现的？我就把圣经啊摆在膝盖上头，我就把脸呢贴在圣经上面。啊，真是现在让我贴也贴不上去了，我现在腰都直硬了，没办法贴。那时候腰很软的，所以贴在圣经上的，在听着。那么他在那讲啊，我就是，我在那表，我在那做我的那个功夫，我就在那一直在那表现，好长久时间，我说这差不多了，这个这么长久时间，他一定会看得见的，我这么谦卑啊，他一定会看得见的，你看我表现多谦卑。那我正在心得意的时候，忽然间呢，一句话，这是入雷贯耳了，一下子跑到我里头来。他说：“有的人谦卑啊，是假谦卑。”这句话呀，就他说他说我吧，说我还说别人了，怎么？这话进到里头，他说叫人呢看见几乎吐出来了。就是看着恶心呢，吐出来了。哎呀，这我想他一定是说我的，那怎么办呢？我头抬起来呢，还是还继续低着呢？如果抬起来的话呢，那证明说是说你了，你现在就不敢低头了，是不是？那你再继续低下去呢？那就是他说假前辈都要他吐出来的，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啊，真是难为的不得了，上一话叫该啊，不得了啊！不要是怎么办才好？那么等到聚会完了之后，赶快跑掉了，是吗？那这是惭愧万分。那这就是我们人就是的，每个人都是一个骄傲的。那连我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就是在 还表现谦卑一点呢，连那个表现谦卑的功夫啊都觉得我是了不起，你看看我表现得很好，我的确是那很谦卑的，连这个表现都假的谦卑啊都变成骄傲的一个账本了。所以要看见人呢就是这样一个天然的人，就是骄傲，你没有碰到事情的时候你显不出来，等一碰到事情的时候这个叫人呢，其实因为己呀、啊，人的自己呀、啊，就是骄傲的一个。撒旦是骄傲，那我们人呢，从这样得到这个生命啊，也是骄傲的。所以人都是骄傲。所以今天人在那骄傲，你不要稀奇，人自己以为了不起，人在那夸张啊，人在那凶啊，人在那里要做这样那样做，那么骄傲，那么觉得了不起，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家都是一样，你心里也不要因着这事情啊，那个什么，心里头会生气。大家都是一样，我们也是的，别人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不过没有站在他的地位上，在他地位上，我们也会这种样子的。很多时候我们说的话呢，也是很凶的、很厉害的、很刺人的。等到话一进到那对面，把他刺伤了、刺中他了。哎呀，其实蛮高兴的，很舒服的，那就是骄傲，是不是？连我们说话都是这样，行行啊，那叫定。第二件事情呢，因为你他怎么知道他骄傲呢？你就看见说他要带着很多的兵，带着很多的车，很多的车，很多的马呀，到那个去求医治，还带好多钱，是不是？带了十大的，十大的银子，带了个七千的石头那点金子，你知道一塔林的多重吗？
九十斤。一个塔林的九十斤，
一天是可乐是
一塔林的呀、啊，是九十斤呢、啊，
九十四斤
，我们经过斤的九十斤，那十塔林的呢？
九百斤
呢、啊？你九百斤，你拿得动拿不动啊？是不是？那我是用几辆车拿呀、啊？这个连银子都是用几辆车在驮的，是吧？还有十个，还有七千十个的金子，来了那么多的人，带那么多的车马，还要带那么这么多的钱呢，还要带很多的衣服啊，带哪去呢？真是耀武扬威啊，那个铺张的不得了。那到了哪里去要得医治？
见王啊。
那么第九，他就国王呢，叙利亚王写了一封信给以色列王。他说你看见信之后，我差遣我的仆人到你那里去，他是当大马夫的，你要医治他，我你看了信之后马上你就要说想你就医治他。哎呀，这以色列王啊吓得不得了，因为叙利亚王那时候很强啊，亚兰王很强的，把以色列打败好几次啊，那他们是这个战败的国家，所以现在有个国王啊，这个亚兰王啊给他写这样一封信呢、啊，那实在是把他吓坏了。所以这个乃曼呢，你看真的去时耀武扬威的，但去带不进就直接铺这么铺张，并且还有权柄在后边支持他，命令了以色列王要医治他的疾病。所以以色列王接着这个看见信之后啊，就是你看这个人呢、啊，真是他这不是向我挑战呢、啊？就是啊，这个是怎么这样说？我也不是神，我怎么能医治他的病呢？啊，吓得不得了。那么你看见了这个乃曼呢，的确很嚣张的，是不是？那么为什么这样的骄傲？还好。伊丽莎呀，听见这消息之后啊，那伊丽莎就说：“你叫他到我这里来。”你不要怕，你叫他到我这里来。这个以色列王还好，就把这个一个山芋啊，烫熟的赶快丢出去了。把这个柴一个柴火呀、啊，一丢到伊丽莎到后廊去，快快去见伊丽莎，找伊丽莎去吧，我没办法。跟他就把他送走了，结果他们就打发人了，告诉伊丽莎，这个明天什么时候？他没说明天，反正说我要这个亚兰呢，这个亚兰国的大将军大元帅要到你那里去看你，请你给医治他的疾病。这个 早就通知他了。那么然后呢，然后带着到了时候了，带着车马呀，带着银子，带着车辆，带着学生都到伊丽莎那里去了。到伊丽莎那里，他想啊，伊丽莎一定是出来马上就在欢迎他，不能说是很远的，起码在门口也要欢迎他，很可能要出了很远地方去欢迎他。那么他就没有想到伊丽莎没有出来欢迎他，哎呀，这是让他很受伤的。是不是我这个通知你呢，告诉你我要来，结果你不出来欢迎我，那么你这个在门口也不到门口看一看，你就还坐在家里头，这个心里真是不高兴啊，这心里很生气的啊。
他还发怒，
还没发怒了，我心里很不高兴。那么他就伊丽莎没有出来看，也不看他，也不出来，也不见他。那么就打发一个这个门徒啊，就告诉他到这个约旦河去洗浴。沐浴其次，然后你就解决了。这他一听见这事情啊，真是气坏了。你不出来这样告诉我，你还要，你不医治我，你还要这样子一个命令吩咐我，让我去沐浴其次，那我这个难道大马色的水不比约旦河水更好吗？还有什么亚什么？
法尔法
那个河里水呀、那都不约旦河水更好吗？我这边为什么到了我在约在我那个在我的北国去得一直就可以了，不需要到你这儿来，就让我去沐浴其次，这个就是好像开玩笑一样。我以为说呀，那我来的时候第一件事你要欢迎我，第二件事情呢，那你要出来呀，你要给我医治。那么怎么医治你祷告耶和华，你祷告你的神耶和华，祷告完之后呢，然后你就把这个手啊在我大马蜂地方摇一摇摇一摇，就把我大马蜂治好了。我这边打那个地方还是好的，是不是？我这边打的我身上还是好的，所以你在我只有摇大马蜂地方摇一摇啊，那我就痊愈了就好了。他有他的办法呢，是他觉得说你这个太没有礼貌了，太不尊重我了，所以就受了气，就气起来了。好了，我不要他医治了，我走了，他要回去了，那就受了激动了。那么这是天然的呢。第二个呢情形，头一个情形呢是
骄傲，
第二种情形呢容易受激动，一句话就受激动了，一件事就受激动了，常常啊他就激动起来了，激动起来，你稍微对他不满，让我让他不满一点，他就激动起来了。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心情呢？我们是这样心，那你就知道你长了大麻风了，很危险，是不是的？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子，我们常常很受激动，自己也是这样心情。弟兄姊妹，我也很，哎呀，这我也受激动了，我就说岂有此理，我觉得岂有此理。有个弟兄说，你到现在还说岂有此理啊？我就说物不平则鸣嘛，是不是？没有物不平则鸣啊，那我这个我不平嘛，当然我要叫了，我要说了，岂有此理，这个是太不公平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受激动容易受，一下子受激动了，假如你受激动了，别人再加上几句话火上加油啊，那这个人就又暴跳如雷了，是不是的？那就发脾气了，就变成这种，这就是天然的人，这就是长大麻风的人，这就是乃曼这个人。若是我们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就想到，哎呀，我就是乃曼了，这个我就长大麻风了。那么这是已经有了那个死亡的因素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是有难处的，我们不是一般。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常常，我们肉体和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自己啊，常常是像奶奶一样，就长大了。还好，感谢主，他一个仆人呢、就对奶奶说呀，他说父亲呢、 若是啊，这个先知吩咐你做一件大的事情啊，
你也不做，
那你难道你不做吗？那现在吩咐你去牧鱼其事啊，这么小的事情，那你应该去听话啊，你应该去牧鱼啊。他想了看了，也有道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从大张旗鼓的跑到撒玛利亚去，为了什么缘故？要得医治。那个死亡的银柱在里头，大麻风在他身上，他要得到医治。那现在呢？回去了，回去干什么呢？
还是没
只有等死，没有救。是有救的话，早就救了，没有人救，那么只有在等死了。他心里想啊，也是软，心里有点软了、嘴巴是很硬，但是想硬话，我要回去，我要不要，但是心里头呢，还是很软的，很软的。所以有时候人在那发脾气，不要怕，怕外面发脾气，心里还是虚呀、有点心虚呀、是不是？他也知道不对，所以就不要在乎，不要怕。那就是这个。那么他这那就正好这夫人一劝呢，政府吓坏了，他就说好了，那留下吧，那我们就去吧，我们就然后就去了。那么这就是然后就说到乃曼的转机，他就这样去了之后，就到约旦河里去沐浴去了。当他去沐浴的时候了，洗了一次上来看看，还没有得到医治，还有大麻风，好多大麻风，还是一式一样的。他说我呀，我这样子没有什么用处的，这有什么用呢？好吧，我再试一次。第二次之后上来还是一样，第三次上来还是一样，就是没什么改变的。这个好，这次四次五次了，那么还是一样。哎呀，又是我们的话呀，可能我们就灰心了。但是乃曼求医心切呀、说好吧，那他说七次，我就是
七次，
就七次吧。结果他就七次，为什么七次呢？为什么六次不行啊？七次呢？
完全，
七是完全的数。
对啊，七就是完全的数字，那是完全要得医治，必须要完全的顺服，这是一。第二呢，七啊就是完全，完全也是永远的，就是你永远都该是这样，一生都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那么这叫七次，啊，不计是七回，那比起来。每是一生都是这样。什么叫约旦河？是那时候在去沐浴啊？约旦河指的什么说的？
永远的
啊？约旦河指什么说的？以色列人他们过了旷野之后，然后呢就到迦南去，就过一个约旦河。约旦河的时候要站过两岸呢、结果他们就。下到水里面，就从水里就过去了。那么这是主心里一件神迹啊。那么然后呢，就把十块石头埋在约旦河里头，然后约旦河又拿出几块石头来。那么这约旦河指的什么说的呢？约旦河指的十字架说的。约旦河指的基督的死说的。那个死的基督的死了是长过两岸的，它是那么大的权势。那么。他们进到基督死里头去，那么主耶稣死，他们也和主耶稣同死了，把十二块石头，对不起，那十二块石头埋在约旦河里头，那就永远的埋在那地儿了，那就以色列人都埋在约旦河里头。换句话说，主耶稣死了，那么他们也都埋在主耶稣死里头了。从今之后呢，就在主耶稣死里头。他一直都在那里，那他知道今天他约书亚写这个书的时候，写约书亚记的时候，他知道今天他都还在那个地方，那就是一直的不可以上来的。那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十字架，主耶稣的十字架就是我们的拯救。主耶稣的十字架，他死了，我们和他同死了。那我们不仅和他同死，我们一直都要站在死地。所以在我们所唱的诗歌就是说，我已经和基督同定十字架，那就一直都要站在这死的地位上的，
不
要上
来，
那一直都埋在那基督死的里面，一生一世 不仅是其完全的，并且一生一世都埋在基督死里面，我们就得到拯救。那么我们得到拯救，那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主拯救我们，那是一件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神最看重的就是那个拯救。那借着主耶稣拯救我们，不仅是我们脱离罪、脱离死、脱离世界、脱离肉体、脱离血气、脱离一切的一切，我们都从里面出来了。那么神拯救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脱离埃及所有的一切，那他们就从埃及出来。那今天主拯救我们，也把我们脱离，使我们脱离一切的一切，他要拯救我们达到底啊，要拯救我们达到完全的地步。那么这是主的拯救，所以这是神说最看重的。那我们怎么才能得到拯救呢？只有一条路，就是把自己摆在基督的死里头，把自己摆在十字架里头。基督死了，我们和他同死了，随时随地都要把自己摆在死里。当别人给你发脾气的时候，那你就马上你就要岂有此理，你要跟他冲起来了。就这个时候呢，把你自己摆在死里。当别人在那儿讥笑我们、打我们时，那我们在那里也把自己摆在死里。当我们在受亏损时，把我们夺我们里和外衣的时候了，那我们也要把自己摆在死里。无论在什么事情之下，就是最没有理由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还是要把自己摆在死里。因为我们已经和基督同定死了，已经同死了，所以我们一生一世都要站在基督死的地位上面。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拯救。什么时候从约旦河出来，什么时候从基督死里面出来的，那我们就失败了。那我们总是要站在基督的死里。你说这样做是不是太难了？那若是在我们自己来的话就太难，在神呢就没有难成的事情。若是我们顺着神，活在圣灵里头，圣灵会给我们恩典，圣灵会给我们力量，圣灵会赐给我们那个忍耐，叫我们一直都把自己摆在死地。圣灵也会教导我们，你不是和基督同死了吗？你怎么还是这样的？你怎么还有这样反应啊？你正和基督同死，把自己摆在死地，一直把自己摆在死。什么叫死地呢？就是否认自己，弃绝自己。那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怎样？
舍己。
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背多少时候了？
一辈子
是吧？一辈子呢，十字架一直在你身上呢，一辈子不要把十字架丢掉。你说哎呀太重了，不吃不下了，那丢掉了那就不行，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那什么时候跟随主耶稣，都要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那就是一直要把自己摆在死地，否认自己，弃绝自己，把自己摆在约旦河里头。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子，无论名誉地位，无论人的称赞，无论是人的羞辱、人的辱骂，都要把自己摆在死。我们的主耶稣是这样，我们今天跟随他的人也是，也应该是这样。这就得到拯救。当他其次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怎样啊？
就干净像小孩一样。
这个人变了，大麻风还有没有啊？
没有了，
没有大麻风了，变了，肉变成什么样子呢？
小孩子，
变成小孩子，什么小孩子的样子呢？
很嫩的
不仅是很嫩，这小孩子就是开始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
新的开头，是吧？你整个生命的一个新的开头。那么一生一世都有新的开头，那就是一生一世，那这个都有新生的样式啊，都像小孩子一样，有新生样，那么新鲜，那是娇嫩，那是美丽，那是可爱，这是复活的生命从里头活出来的，那个复活的生命从里头彰显出来的。那么，这是我们若是这样跟随主的话呢，结果就看见那个复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就让我们都有新生的样式，像小孩子一样。大家都喜欢小孩子。我们看见昨天我们中国也他们给我们看好多那小孩子照片，哎呀，看见小孩子就是很可爱的。那个弟兄罗生江弟兄来呀，他这当然来讲到 来川江州的花园，他还有一件事情是是最炫目最宝最看重的，就是看他外孙女去，看小孩子去，看看他的外孙女，还没有看我们，就先看着天去看外孙女啊，然后呢才来。这是因为为什么呢？小孩子太好看太美丽了，那么这大家都喜欢的，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要成为有新生的样式，像小孩子一样，这也是主所盼望的，要变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那么还有这个
一半，像一小
还有一半，那没有讲，下一次讲，
下一次讲。